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这期节目是未知道与播客小传说联合录制，本期节目由黑珍珠餐厅指南特别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
好，万众瞩目众望所归的小传说美食特别企划终于更新了，哎呀，历久弥新的更新。我是杨小传，今天我非常兴奋，因为咱们的这个充满着直男癌气质的美食节目终于请到了两位美女。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两位美女嘉宾，一位是知名美食博主妙雅老师。
大家好，我是妙雅。
哇，好温柔的声音，你离话筒近一点。还有一位呢，也是知名的美食作者博主维尼老师，掌声。
大家好，我是维尼。
大家通常听到美食博主都会特别羡慕，因为就是你们的职责就是吃，然后每天就是各种晒好吃的，然后写文章，就是日子过得特别好，所以你们两个的博客啊，或者说是主项，也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两位不仅有才华，还很有颜值，要看得到啊。
我现在是做了，其实是有两个内容平台，一个是声音的，就是做了一个播客叫未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公众号是文字的，然后也叫未知道。
未知道是吧？声音那个就不要介绍了，是我们竞品啊，
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啊。那威尼老师呢，现在主要耕耘在什么平台
啊？我就没有大家这么丰富多彩的这种生活了，我就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做 Eat with Vinny， 因为就是我叫 Vinny 嘛，所以通俗点就跟着我吃
啊。这英文的就听不懂了。
是的，就我们就说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就可以了
啊。就是这两位老师呢，其实他们还是各有所长。Vinny 老师呢，从国外留学回来，就是吃遍世界的这种高档餐厅，反正你能想象到的，就是能掏空你所有钱包
啊。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咱们可以了。
啊，又有非常就是优质的美食体验。那妙雅老师呢，除了吃过这个大江南北的美食之外，他自己还会做，对吧？你的那个这个博客里面主要还是偏向于怎么来做菜，然后和探店的，对吗？
做菜的话，比如说平时下班你要做什么，或者女孩子想做给男朋友吃，然后都是这种你可能完全是那种零厨艺的人，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光看这个食谱，你就可以做出一道就不会变成黑暗料理的这种菜式。
哇，那你得有多少个男朋友，你才能每天都发明这么多菜？今天的节目呢，因为两位可能没听过我们以前做的美食企划，我们真的是一档极其直男癌的节目。我们曾经有一档节目很受欢迎，就是讲这个直男第一次请女朋友约会怎么选餐厅。
对，当时是几个直男一起录的吗？
对对，三只直男一起，就是很悲惨的一期节目。点击量很高，然后骂声一片，所以今天一定要找两位美女，又是专业人士来对冲一下。我们来说一下各自的这种曾经在餐厅里的用餐体验，可能有特别好的，但是可能有特别雷的。我们当然是愿意听特别雷的那种特别失败的用餐体验，尤其是有男生想要表达自己的殷勤，或者是专业，或者是感情，他们很迫切的要请你们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让你觉得什么玩意儿啊这种？
我可以先讲一个不是我的，但是我见证全场。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就是还比较有特色的这种韩国的海鲜店，然后这个海鲜店呢，它的招牌就是活章鱼。
嚯！这就已经是踩雷了，对吗？维尼老师，你能吃活章鱼吗？
非常肯定的说，我不能。
太惊悚了啊！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就是他那个包间里面有两桌，然后我就跟朋友坐一桌，然后就能看到就是旁边约会的这两个人，而且从他们聊天的那个记录来看，就完全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很尴尬。男生就会讲说他朋友推荐这家海鲜店，说海鲜非常的好，
还以为是生猛海鲜。
对，然后结果呢就遇到什么尴尬情况呢？就那个服务员超级拎不清，因为他招牌是活章鱼，然后那个他们就为了体现餐厅的特色，就会有一个人在切章鱼之前拎着一只 蠕动的八爪鱼，然后拎到你们面前。然后而且他，我觉得这就是他们餐厅的固定套路，就是一定会拎到女生的面前，就是因为男孩子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然后就是觉得啊，逗女孩子就是会得到一些
花容失色，
对，然后可能这是他们的这个的招牌项目，结果就是那个服务员拎不清到什么程度，就一般就是距离十厘米这种就还好。
所以确定这个餐厅不是来搞砸这个恋情的吗？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拎着那个章鱼往女生的脸上吸，然后就看到那个吸盘吸在女生的脸上，然后吸出好几个红印，然后女生可能就也不是那种就是很羞于表达，然后就瑟瑟瑟发抖，然后
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对，
真的是花容失色，对吧？而且呢，很有可能是把刚做的鼻子吸歪。
反正是韩国料理店，对吧？
这真的是很悲剧。韩国料理店有一些真的是要慎重的选择作为约会的。还有一次，我跟几个朋友也是去这种的，但是吃那种韩式火锅的店。韩式火锅店有一个特点，就是上面会有一个烟囱，然后会有一个长长的烟道，很酷，很工业化的这种东西，而且会避免你身上有味儿嘛。好死不死，那次我们是最后一桌吃饭，那个经理就自作主张的把那个烟囱给关掉了，结果呢，积攒在烟囱里一天的老油，你就顺着那个烟道，嘣，我们这一个火锅，一刹那就变成黑色的，哎呀，就是所有的食欲全都消失了。所以说这种选择真的是雷区中的雷区。我觉得，哎，作为女生，你们觉得受到惊吓而显示对方的男子汉气质这个套路真的行得通吗？
想揍他。
我也是。
所以女生还是更希望第一次的约会，或者说跟自己有点感觉的人，是希望自己永远是一个美美的一个状态，对吧？
就会有一种很尴尬的场景是，就是男生可能带你去一个比较高档的餐厅，但是呢他只是环境高档，就是菜其实会出现很多尴尬的场景。比如说他带你去吃大螃蟹，然后
哎，这个我来插一句吧。大螃蟹这件事情我非常有同感。就呢有一次呢，作为一个就是还没有在一起，但是好像大家都有点好感，要就是假装自己都很完美的一个两个人，好，然后去了一个吃珍宝蟹的地方，大家去就叫那个
超大的，
对，超大，然后就有各种各样酱汁啊，然后就是那个壳很厚嘛，然后肉都包在里面，然后很大块的。那你说我这个时候服务员就是说我们这个店的特色就是你要自己剥。对，然后它是确实是敲过的，那个已经就是已经壳已经快碎了嘛，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它每天卖那么多份，它都是手工敲的，你怎么能保证每一块都是碎的呢？
就是那栗子也有不裂壳的是。
然后呢，然后我就尝试，你知道，就因为自己第一次嘛，对吧，约会总归是要自己好像很优雅，就做什么事儿都不能出什么错。然后我就很努力，我先是尝试了就是比较优雅的去用那个蟹钳去夹那个蟹壳，结果没想到用力过猛，然后这个蟹壳飙在对方的脸上。然后就真的是迷之尴尬，
恐怕就是下次不约你出来的是他不是你。
对，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想见到他吧。
一定要女生就是动手，而且这种风险很高的项目可能约会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对吧？就比如说上海的这种小笼汤包，里面汤汁饱满，一口下去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吧？特别是男生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女生穿了一件优雅的白纱裙，完蛋了，这一次出去不成夫妻就是陌路人。太可怕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像西餐里面，我觉得啊，吃鸡翅是对女士西餐手艺的一个特别大的
考验
对吧？你总不能这个像吃这个炸鸡一样扔进嘴里然后噗吐出个骨头来吧，你总得切吧，但是切不好那不是你的盘中餐就是我的盘中餐。
而且切鸡翅不仅是切不好的问题，就是因为女生一般手劲都不是很大，
对，
就是那个鸡翅不是有软骨吗，就切不掉，然后就是那个
开始在去，就是场面很不优雅。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追求的那个女孩呢，因为太受欢迎了，所以每次他约她出去的时候，就感觉她的微信一直是不断，就永远有人在找她。那女生我觉得可能也不太注意，就是永远在看手机，这个可能就很容易形成两个人的那种尴尬的中空，就是哎。 看完了，你刚才说到哪儿了啊？我刚才说什么？于是我这个聪明的朋友就带了这个女生去吃小龙虾。你怎么玩手机，对不对？所以小龙虾一度成为了就是社交场合最受欢迎的聚会项目，因为大家都不能玩手机，反而是可以交流的。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请女生也不能吃小龙虾，
不要请我吃小龙
虾，太家常了，对吧？
就是如果是普通味道的还行，就是那种很辣的话，就是两个人吃的面红耳赤的，也很尴尬。
而且就是那个味道可能还很难 消散、嗯、
不要让一些东西喧宾夺主，这很重要、嗯、有一次我请朋友吃饭，是我老家来的两个很好的朋友，算我的发小。我是这么考量的，首先我要请他们吃地道的上海菜，第二呢不要让他们走太远，于是就在他们订的那个饭店附近、嗯、找了一家颇有老上海风情的餐馆、嗯、那么去了以后呢，菜自然是不尽如人意了，哎呀不怎么好，而且档次也很一般，就搞得我呢略有点没面子。为了挽回这个面子，我就想赶快结了账咱们去下一场，对不对？咱们就是兄弟局，这没问题了。结果呢这个服务员就拿账单上来了，服务员很豪迈，很有北方人的那种豪迈气质，就说：先生您这次一共是……我说啊不用了，直接把菜单拿给我就行了。不是先生，我就跟你堆一下菜单，你想想看，请朋友吃又不是很高又不是很贵，对吗？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赶快把你的那个菜单拿过来就好了。哎先生，我就是给你堆一下菜单，就非得把那价格报给我才行，弄得我当时那顿饭是无比的尴尬。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男生会犯的错误，因为男生也不是天天约女生吃饭嘛，就是他可能觉得就是西餐啊日料啊就是这些菜可能会安全一点保守一点，然后就是很多男生会想说女生喜欢吃清淡的嘛，那我就带她去吃日料好了。然后日料的话可能注重隐私一点的男生甚至还会贴心的去帮你订就是那种日料的隔间。
对，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犯错，就是特别是就是那种什么周末啊或者是就是这种新年或者圣诞这种时间，因为日本的隔间是不隔音的。
哦对对，就是只门两扇。
对，他只是把你们从空间上看不到对方而已。但是如果你两个人在这个包间里面，我之前就有一次体验是在一个日料店里面进去都挺好的，就是一切规制妥当，然后也是自己的小空间，然后但是感觉旁边是那种公司年会一样的场所，就是我们吃一块鱼生，然后旁边就是来干喝，然后为了我们明年的业绩。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一个很雷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吃饭，其实是想要吃一家我自己觉得特好吃的餐厅、嗯、又有点像私房菜这种感觉的、嗯，就去了之后呢排队的人超级多，超级多怎么办呢？人家问你要不要拼桌，那我征询了对方的意见之后啊、嗯、我就说可以拼桌，结果进来以后一个大圆桌我们两个人对方三个人、嗯、结果是那个男生第一次见丈母娘，我的天哪。那个拼桌的场面的尴尬，来阿姨不啊妈吃个鱼，然后哎呦我那顿饭吃的我都替他紧张，我都想说小伙子放松点儿，见丈母娘他比你紧张。总之呢，这种有可能会听到隔壁隐私的，或者说很有可能会特别吵的，也是会极其影响用餐体验的一个禁区，对吧？
是是、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像这样的地方都可以用高价餐很昂贵的餐厅来避免它、嗯、你觉得在很贵的餐厅里面有没有过也有踩雷的这种事儿？
我觉得就是高级餐厅，我觉得大概率事件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就发生像这种章鱼往你脸上抹的这种情况吧。但大部分情况我觉得会，比如说我有遇到过，就是他可能就男生也是想要跟你有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然后挑一个特别浪漫然后特别环境特别好的，比如法餐厅这种西餐嘛，然后但有些餐厅他可能就是考虑的不够周到，然后比如说他灯光就射灯射到你脸上特别亮呀，然后或者是说你懂的，然后就是那种下班之后然后两个人特别油腻的皮肤，然后就是暴露无遗，就特别惨，然后可能下次也不会再见。
我觉得就是体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有一次真的是踩过一个大雷，我到日本的神户去吃饭，然后挑了一家极其昂贵的和牛牛排店，哇，那家也是说 在整个日本的那个排名都是很靠前的、嗯、然后上的呢，那你自然不能出手这个抠抠搜搜，对吧？上就上当年的这个冠军淡马牛。但是你知道和牛这个东西它的那个雪花越
肥，
越等级越高越肥，做成牛排女生一口就上
饱了，
男生两口就吃不下去了。然后呢女生还要很矜持的，嗯，我有点饱了。然后女生因为不喝酒，那我这块给你吧，不要浪费。哇，那么贵的牛排放在你的面前，你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关键是吃完以后两个人都被那个油脂冲昏了头，晕晕乎乎的在外面走，整个体验我觉得非常失败，等于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嘛。
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做什么事情，就特别是在你想要取悦对方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嗯，就比如说也有那种就是特别就噱头特别足的嘛，然后上一堆假山呀、山河呀，然后各种
喷烟、
喷烟呐、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懂的。然后可能他就是你想象中哦，对方应该特别开心，然后吃了一口。如果你的食物好吃，那我就忍了。但通常情况下这样餐厅不会好吃。
用力过猛这件事就像是女生穿的 T 恤牛仔裤来赴约，结果男生是这个西装三件套，这会不会也让女生觉得就是你想干嘛，你想当场娶我吗？老娘还没准备好。
这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男生很多时候对女生是有误解的，就是、哎、男生经常会觉得啊，我好喜欢这个女孩子，我第一次请她吃饭，我约她吃饭，我一定要表现出我的品味，然后我一定要去约一个非常高级的餐厅，就是那种就是大家都说这个餐厅哦，服务啊什么设计啊、嗯、菜式啊，就而同时也贵得不得了，
主要是贵。
但是其实第一次跟女生吃饭，就是约在这种特别特别正经的餐厅，特别正式的场合，其实不会让女生，就或者比较低的概率会让女生觉得舒服。因为有一些情况是就是他餐厅很好嘛，就比如说法餐厅或者怎么样、嗯、桌子比较长比较大，然后两个人隔得老远。
要发微信吗？
你好，这道菜好吃吗？
对、
所以让对方感到轻松是一种能力。
对，
是的，如果太正式的场合也会有点不知所措，对吗？
因为第一次见面大家其实不熟，然后你让两个不熟的人还在一个比较拘谨，就是我不觉得现在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那种每天出入这种高档餐厅就已经习惯这种氛围的人，所以每个人去到这种氛围其实是都有点紧张，就是因为又第一次见面，就两个人都怕自己出错，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两个人都盯着你，就是其实是我觉得很难放松去认识对方的一个环境。
哎，那两位其实也有比较丰富的这种用餐的经历啊，高中低档其实为了写作嘛都有所涉及，对吧？
特别委婉
啊，对，因为我知道沙县你们平常不太吃嘛，但是就是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场合，或者说哪一次用餐体验，我们就来讲讲最高的，让你觉得完美，难就可以作为标杆去、啊。一辈子都印象深刻。
我其实就是最近有过一次，是今年在东京，然后当时去两个人去吃饭，然后这个餐厅呢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典型的那种老牌法餐厅、就是它的菜式就是这种蓝龙虾牛排，就是比较老派的菜式、那同时呢它的服务也会非常的老派，就是有一种那种old money 的那种感觉、他会非常的贴心，就是比如说我们昨天我跟朋友一起去吃西餐厅，就因为昨天就是也是这种一道一道的，然后我们点了餐配酒，那在这个上海这家西餐厅，然后服务员侍酒师走过来说啊，这是给你们配的红酒，然后就举在你旁边，然后你就看一眼标志，然后说啊，那我给你倒好了，然后就倒完就走，然后你就自己就是吃牛排喝酒。但是在那天那个法餐厅，因为其实就是真正的这种老牌的法餐厅是非常注重就是葡萄酒跟这个
餐
的
配
搭配的，就是侍酒师会先走过来跟你说啊，今天这个牛排是用的什么什么肉，然后这个肉有什么样风味上的特点，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风味推荐您就是这一支酒，然后这个酒它的葡萄会有什么样风味上的特点，然后它可以在哪些程度上帮你就是去更好的体验这个牛排的美味。而且他讲的这种态度不是给你上课的态度，他是很戏谑的，甚至给你开玩笑说啊，这个地方的这个采摘葡萄的这个技法有什么 就是很有趣、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完全是那种就是 high fun 的那种方式，就会让你觉得啊，你好像又学到了一点东西，你又吃得很开心，然后你吃的同时呢，你还觉得哦，我好像更懂牛排和酒应该怎么搭配了。哇，当时就觉得这种体验其实做的也不多，但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嗯，被得到非常非常温馨的对待。
所以在服务里面，尺度是一个最高级但也最难把握的东西，对吧、嗯、我们也有那种火锅的服务，它会让你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
给你当你单身的时候还给你一只熊，是吧？让全世界知道你单身，
太凄凉了。就是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段子说，某人要开一家火锅店，希望学习这家火锅店的服务的技术，
嗯，
怎么能够复制它，然后就在这个火锅店卧底去学习。
嗯，
结果三个月之后，人家问他说，你的火锅店准备的怎么样啊？他说，什么火锅店，我现在做的很好，我不能离开我的家人。这是段子，但是就是用力过猛，
嗯，
是很多年轻的男士会在约会或者追求女生的过程当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对吗？但是像麦老师说的这种餐厅，我觉得男生真的要用心去寻找，真的很难。我更觉得有一种餐厅可能更方便一点，就是你会去吃过的氛围特别好的餐厅。
嗯
嗯，
比如说上海有一家私房菜，当然不说名字，因为说的你们也搜不到这个名字。它大概就四五张桌子吧，三张散台，两个包厢，就是十人的圆桌。
嗯，
那每天呢，就是根据你的人数，按照你的餐位来定价，人均就是100多块钱，不会很高的。然后呢，他根据你的人数现场去买菜，早上去买菜，有什么吃什么，大概告诉你大概几道菜，保证你吃饱。但是这家餐厅你去了之后呢，老板会跟你叮嘱两句，看见熟客了会给你加一个菜，或者说甚至啊，我遇到过的别桌吃到了拿了食材来，有多的
请他，
哎，旁边这几桌大家
一起
尝一尝，有人开了酒，哎，给边上那个倒一
杯，好温馨
哦。这种场面既说明你会挑餐厅，又说明你是一个懂生活的人。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可能女生都会很喜欢就是非常用心的男生，就是
对，
就是如果一个男生就是他跟你第一次见面之前就通过你的聊天就预判你大概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菜，或是你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这种小菜，然后即使这个餐厅可能它不是特别高级，或者说也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非常 fancy 的店，但是就是他真心的为你去找这个好吃的菜，这件事我觉得可能会比就是我去挑一个环境好服务好这件事情更打动人。
对，我觉得上海有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做粤菜的，你们肯定都去过，然后餐厅有一个很有名的经理，然后非常的活跃，然后每次去这一餐的主角都是这个大堂经理。有一次我朋友过生日，他们大概第一场的时候就有点喝多了，那生日蛋糕还没上，然后经理就过来以后就说，各位老板大家吃的怎么样啊，感受怎么样啊，然后今天这个我们老板过生日，哎呀老板生日快乐啊，然后下面有人喝多了以后就是说，你不来送个礼物吗，送什么礼物好啊，你不说好了唱首歌，如果全世界，我完全没有犹豫就是这样就上来，就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戴眼镜白头发的大堂经理专门去这家餐厅，但是我倒不觉得这会是一个约会的好地方。所以刚刚妙海老师说的那个倒是让我对很多不太会挑餐厅的直男癌早期的小伙伴提一个醒，什么样的餐厅是 OK 的，人少但菜好吃，
嗯，
这是显示你品味的时候。维尼老师，你毕竟也吃过这么多好的，对不对？给我们说一个你觉得就是无懈可击的体验。
我觉得就是除了我刚刚说关于餐厅服务这块的吧，就是我比较喜欢，能够，就是能够让你知道不知道的东西的餐厅。
哦，
嗯，就比如
说我们这个餐厅是氯化钠加上化合生成的烟雾。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奇葩的点，就是一个餐厅的酒杯特别好，我会加分。
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女生她的偏好在哪里。比如像维尼老师，对吧？虽然她
能别一直黑我们。
虽然他尝遍美酒，但是他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器具更感兴趣。
嗯，
所以这个时候喝完酒把酒杯带走对吧，你老实来说
我觉得可以
对、
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类比啊，就是你如果你要找一个老公，可能你想找一个就他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帅然后特别有钱，或者就是特别特别
的标准全部出来了、
哎、
然后就这样的人呢，然后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没有，你可能想起来他，你跟朋友介绍可能你不觉得他有个特别特别就是特别那个出彩的一个点，但你就觉得这个人觉得很舒服，就那个舒服那个点是可能外人很难去理解的。像餐厅也是一样，就有些他可能没有说某一道菜特别惊艳你，或者是说哇给你摆一大堆假山然后特别 fancy 的那种，但是你就是可能跟朋友聚会然后跟那个男朋友约会，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要不我们去这家吧，觉得就是说觉得靠谱。
嗯，就像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是其他人就是替代不了。
是的呢，
这个男生他虽然没有几十亿的身家，但几亿身家
也是有，
我也觉得 OK。维尼老师的标准就是那么的松，
快快给我介绍好吗？
对，你一定要有让女生就是特别记得的你贴心的那个点。
嗯，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就像一家饭店，其实上海的很多餐厅都能够做到，如果冷你去问他要毯子，
嗯，
是一定可以提供这些细节的。如果连这个都不做不好，就像一个男生如果连让女生做到不尴尬都做不到的话，那他怎么跟一个女生相处去谈恋爱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去就应该给各位男生，或者说也给所有的人一个准则，就是你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餐厅能不能行，好不好，够不够格。其实我们也聊过蛮多次了对吧，早餐准则，选一个跟你的价值观和口味差不多的人，你去问他你吃没吃过这家，或者说你有没有推荐差不多行的，还比较保险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你相信的朋友推荐永远都是最不容易犯错的。我觉得男生如果约女生出去吃饭一定要找一个女生朋友帮你推荐。
哦，对，
嗯，
对，
不要总问身边的直男说
而且
是的，
而且不能找那种仿佛他对你有点意思，保不齐他就给你搅黄了对吧，吃的桥底辣蟹挺好的对吗，大蟹钳子直接夹你脸上。
哎，那我就问一个，替我身边那些小白朋友们问问，就是在我之前就很多人跟我就提过一个事儿嘛，他说在我认识你之前就我啊本人，然后他说我在认识为你之前都不知道去哪儿吃，就是因为就是他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身边总会有一些消息的嘛，然后去哪儿吃个就各种各样的风格，可能你就算你没去过可能也可以问一下朋友怎么样啊，口碑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群众应该是不一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说他有这样朋友可能也有可能品味不是很一致，那你们觉得像这种情况你们会觉得他应该怎么去做？
这个我还是说啊，这个可以用大众点评，这个可以用大众点评对吧，大众点评呢就是会有几个体验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永远在大众点评上很难找到特别好吃的餐厅，按照他的星级评定的，因为那个总是好像趋限于就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我们要找性价比特别高的能吃到大鱼大肉的餐厅，会评分特别高。所以还有没有体系，比如说像米其林，如果我真的要舍得去请我的好朋友吃饭，或者舍得去经营一次我认为要重要的约会的话，我会挑米其林，在上海也有几家，哪怕他的口碑褒贬不一，我都会以他作为标准，起码我能把这个锅推给米其林吧，这不是我评的，这是他们评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美食朋友都没有的这个直男同学，就是他会在大众点评，比如说搜粤菜的时候，可能在你的附近，推荐比较靠前的，就是有一些是评分高的，有一些是就是评分可能不算特别高，但是它会有一个黑珍珠的标志，就是黑珍珠其实因为从去年开始做的，就是我也相对来说了解它的背景，
就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大众点评找匿名评委来评选出来的餐厅。我自己用下来觉得，还有就是我去看那个榜单，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它这个餐厅有黑珍珠的字样，我会觉得相对比那个它是全五星会更靠谱。就是你去点进去看它的菜式的照片或者是餐厅的照片，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比你看很多这个分儿很高的餐厅都要好很多。
因为五星这个踩雷的几率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太高了。但是黑珍珠的这个标志会让你踩雷的几率对
好很多，
好很多了。哎，其实我就想说啊，就是米其林去年我就觉得超级不靠谱，就是争议极大。
嗯，
但今年呢，我觉得好像好很多了，因为今年是不是很早就发过榜？
嗯，
对吧？
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发好了很多呢？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去年那个 Ultra Valley 在上海就最有名的一家餐厅，对吧？
嗯，
声光电这四 D
五感
五维享受，对吧？
就差按摩了，
人均5000以上，是个两星。
嗯
啊，是的，
对吗？不管怎么说，它都代表了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跟国际的味蕾接轨的一个标志。
嗯，
我认为它应该是个标杆。
嗯，对，
所以今年它是三星了，我就觉得这个榜单似乎丰满了一点。
嗯
，but 在上海虽然丰满了很多，但是在广州就是一公布骂声一片。
嗯，
感觉就是来评米其林广州的这些人完全不懂什么叫广州美食，老广们总觉得我们才是这个地球上这个星球上最会吃的人嘛。
嗯，
对吧？你这个榜单算什么了？我们不认同也不在乎。
嗯，
就发榜跟我没有关系了。
对的，就你是谁啊，不知道。
但是黑珍珠呢，去年我也觉得不靠谱，而且我一家都没去过。我为什么一家都没去过呢？是因为我老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爱吃的人。
不，这说明什么？黑珍珠精准的屏蔽了你这种目标用
户。对，他为什么那么精准呢？就是他评
可能你串吃的太多了，
他们评的一二三星，怎么我一家都没去过呢？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那叫钻，我纠正一下。
一钻二钻三钻，怎么我一家都没去过呢？但是今年我看到，第一，他的这个候选名单超级多。
哦，
第二，有很多餐厅都是我觉得必须要入榜的了，比如说啊，哎呀，这说不太好，这是本人的这个
私
藏
吗？
私藏的这家什么屋？
这期叫拯救直男。
哎，
有那种就是米其林上面没有，但是这个什么黑珍珠上面有的吗？
就是这个什么屋？
啊，什么屋？
这家日式烧肉店。
嗯，
这是在老饕界有口皆碑。
啊，吃过。
这个肉跟调味都是完美。
嗯，
但是这个服务跟这个环境就足够屏蔽掉米其林的这个榜单了。但是今年他居然入围了。
哦，
我决定年终奖起码要拿着去挥霍一下，以防明年万一中奖了我就订不到位子了。还有一家不怕说名字，就是西郊五号。西郊五号这家餐厅呢，我去过，我觉得他的菜跟服务跟环境绝对够得上标准。那今年争议极大，就是他出了一个
天
价
菜
单
啊，
60万的天价菜单。但其实可以从背后说明很多问题。
嗯，
第一，它的餐饮就是食物的进货渠道。
嗯，
第二，它在这个美食界的口碑。第三，因为这个菜单被扒出来的幕后的这个知名大厨。
嗯，
以及它为什么溢价这么多的很多跟环境啊跟它的装修有关的一些因素。那么这样的餐厅敢于把它拉进榜单里面，再加上我觉得其他一些我认为真的是好的餐厅进去了。
嗯，
所以我有点期待今年它的评的这个钻是不是真的是有效的。因为去年我们也跟黑珍珠有过合作嘛，但是这个餐厅都没请我去过。
这样不好，不好，你要反馈一下。
其 实米其林第一年进东京的时候也是完完全全被东京人唾弃、
啊、对，
就是而且当时有很多餐厅就是说哦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就是、嗯、
他们也不是很关注，
对，就是大家就说不重要，就是
对
我们日本人才是世界上最会吃的，
对，
东京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地方。
对，你会发现，但是就是如果一个榜单好好做，那可以是米其林也可以是黑珍珠，就是他不断去修正自己的不全面性，不断去修正就是自己去选这个餐厅的标准，其实它可以做出影响力。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们都是就是在国内生活的嘛、
嗯、
就是我们去日本，那你去吃餐厅、嗯、你就是当然日本也有自己的这个大众点评的这种网站，那你看不懂日文呀，
对，
对吧，
是的，
所以你可能去参考的时候你还是说哦这家餐厅是三星，
所以我去日本吃也可以用黑珍珠吗？
可以啊，
嗯，
我看今年好像还蛮多、
哦、对对对，
就是好像就东京的榜单还挺长的
哦，
但去年那个榜单就没有很好用就像我刚才说的试酒很好的那家餐厅就是我知道他今年是入围了就是黑珍珠的榜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去年他没有啊
啊。然后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我正好不是这要春节了嘛，然后听你这么一说我还蛮期待看一下这个黑珍珠的结果的，嗯，应该是好像1月10号吧就有结果了，然后正好还可以去在春节出去玩之前挑一挑好的餐厅。
不过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榜单啊，就是这种参考，我还是觉得如果男生要约自己特别喜欢的女生出去就是得用心，而且其实女生是能感觉到你的用心的、嗯、就是很多直男就会预想说女孩子都是喜欢比如说贵餐厅或者那种土豪，我用钱砸死你砸晕你，你就
是、
哦、
不是吗、那个、
可能用章鱼砸死你吧
是吗维尼老师
啊，您说什么我听不清、啊、
对，用心真的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刚刚听就是推荐了很多榜单啊，不管是黑珍珠也好米其林也好或者是你比较信的像猫头鹰啊 Tablog 也好，都有各式各样的吧 Best 50也是榜单、嗯、对吧，第一他给你一个参考，告诉你一个在某个评价体系里面的好餐厅、嗯、第二他提供给你一个推锅的
是的，
不是我选的不好、啊、
这届评委不行，
这届评委不行但是呢就是归根起来还是要用心对待女生，比如说对麦老师来说他自己会做饭，如果你比他还会做饭是不是效果更佳呢？
其实男生约女生肯定是想说啊，我约他我其实是想要表现我好的一面、
嗯、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男生不知道怎么表现，就是他会觉得我工作其实不错，然后就会一直跟这个女生讲说啊，就工作上的事情表现出来我好像很厉害，就女生其实我把你的
新的代码，
对，女生就会
这个代码加起来是521这是属于黑客的恋爱这不行
就很多人就很尴尬，然后就女生也不懂这个领域也不知道怎么附和，然后就好像反而会有点显示出你只是单纯的想表示我挺好的，但是女生就会说哇这个人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就怎么那么就是觉得自己那么好呢，所以其实你可能本来吃饭嘛，那大家就聊聊菜，然后你学一学就是这个菜它本身有什么特点，然后这个餐厅或者就是你为什么当初，你甚至可以跟他讲你怎么选这个餐厅的，
是的，
然后这个餐厅有哪一些点当时你觉得选，其实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女生觉得你选也挺糟的，
对对对对
但是她能感觉到你的用心，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的节目里面讲吐槽过无数的直男，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啊，女生说今天好冷啊，你觉得今天冷吗？我只穿一件短袖，你冷吗？你真的好冷啊！你这个垃圾，妄图显示自己男子汉气概，你知道吗？就是哪怕直男踩错了坑，但是他的方向是对的。女生还是感受到那种笨拙而炽烈的感情啊，
是的，鼓掌鼓掌
好，给各位直男提个醒啊，就是即使面对两位女神，即使对吧维尼老师吃过无数的贵价的米其林餐厅啊，就算是妙雅老师巧手就是一切珍馐都尽在掌握，但是直男们笨拙而炽烈的感情，用心的挑选 是很重要的，谢谢两位、
啊、谢谢大家，
终于不那么直男来了这期啊，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拜拜。